大家请默祷。阿们。奉主耶稣圣名，跟各位一起来学习圣经要道。现在请大家看圣经要道的第八章，信心。上一次我们谈到信心的果效，前面五项。那信心的果效里面还有第六项呢，就是能够得到神的保佑。圣经记载，挪亚因着信，他预备了方舟，结果使他全家得救。假定挪亚不相信，他不相信这个世界会被洪水毁灭，他不相信这个方舟能够得救，这些如果他都不相信呢，那么不但是他全家都要灭亡。所以因着他的信心，他相信神的话，所以他造方舟，他带领全家的人都进方舟。结果当40天昼夜的大水降在世界的时候，全世界都毁灭了，挪亚跟他一家人终于得救了。所以信心能够蒙神的拯救。再看以色列百姓，他们在埃及，因为摩西要把以色列百姓从法老的手中救出来，但是最后神要以色列百姓守逾越节，家家户户要宰一只羊羔，把羊羔的血抹在门楣门框上面，全家的人就在有血做记号的房子里面过逾越节，烤羊羔的肉，吃无酵饼，吃苦菜，这样子他们的长子就能够得到平安，他们头生的牲畜能够得到保佑。以色列百姓相信了，相信了。所以希伯来书11:28啊，因着信就守逾越节，免得那灭长子的临近以色列人，就是因着信，所以他们守逾越节。因着信，在逾越节那个晚上，当天使在剿灭埃及的长子跟头生的牲畜的时候，以色列百姓因着信，在那个有血的房子里面得到平安的。所以因信可以得到神的保佑，这是确确实实的。再看基尼纳河，当天使告诉他，我们即将来毁灭耶利哥城，如果你把你的亲戚朋友都招到你的家来，在你的窗户上面有一条红绳子垂下来，你相信这样的话，那么我们一定会保护你们。那拉合呢，非常的幸福，所以他马上去做，把他的亲人都叫过来，并且在窗户上啊留这么一条记号。结果当以色列民攻打耶利哥城的时候，整个城啊都倒塌了，然后进去击杀耶利哥城。这个时候拉合一家他被拯救了。假定拉合不相信这条红绳子做记号可以解救他们，那么不只是他的家人呢，通通一起灭亡。因着信，他终于得到保护了。因着信，他终于得到平安了。所以希伯来书11:31这样说：说妓女拉合因着信，曾经和和平平的接待探子，就不与那些不顺从的人一同灭亡。真的好像圣经所说的就是这样子。所以我们不管在哪里，我们要得到神的保佑，最重要的就是要信服神，要相信主耶稣。好，再看第七，绝地逢生。信心的果效就是能够让我们在绝地逢生，就是你说困难的环境里面，在毫无希望的环境里面，我们终于有一条出路了。 这是信心的果效，能够使人洁净，还能够得到生气，得到存活。那么圣经里面记载，亚伯拉罕的妻子叫撒拉，他跟亚伯拉罕结婚以后都没有孩子，到了撒拉89岁的时候，这个神应许啊，亚伯拉罕要生一个孩子，真的在亚伯拉罕100岁，也就是撒拉90岁的时候，他们真的当妈妈当爸爸了。在人来看，撒拉已经生育断绝了，月经已经不来了，对一个女人来说啊，等于是老了，不可能再生孩子了。可是在神的应许之下，接着他们的信心，果然呢，让这个不可能的事变成可能，让这个本来毫无希望的一个女人呢，竟然呢还能够生孩子。所以，圣经希伯来书11:11这样说：说因着信，连撒拉自己，虽然过了生育的岁数，还能够怀孕，因他以为那应许他的是可信的。这里说撒拉虽然过了生育的年龄啊，可是他认为那个应许他的就是天上的神呢、是可信的，因为是可信的，所以啊，虽然过了生育的年龄，在人来看是绝望的，但是却能够绝境逢生。另外像亚伯拉罕，当他75岁的时候，神就告诉他，你的儿子啊，你的儿孙要像天上的星那么多，像海边的沙那么多。亚伯拉罕相信了，一直等10年20年毫无动静，他一个孩子都没有。到了99岁的时候，神又对他说，明年的现在，我要让你生一个孩子，你的子孙要像天上的星、海边的沙那么多。那个时候他还是没有孩子啊，可是很奇妙，到了最后99岁那一年，神最后的应许亚伯拉还是相信，结果100岁的时候就生了一个以撒。果然呢、凭应许来生了。可是当以撒10几岁的时候，有一天呢，神竟然对亚伯拉罕说，你把他献给我，当作燔祭把他献给我。这是神要试验亚伯拉罕的信心。亚伯拉罕呢，马上顺从，就带着以撒，带着柴，带着火，然后带着刀，父子两个人以及仆人呢，就往摩利亚山去了。走了2-3天的路程，到了摩利亚山的山下，亚伯拉罕对仆人说，你在这里等等我们，我们去献个祭就回来。在爬山的那个半途啊，以撒问他的父亲，父亲啊，我们今天要献燔祭，你看绳子也有了，火也有了，刀也有了，可是羊羔在哪里呢？这个很可爱的以撒，天真可爱啊，10几岁，他还不知道他就是那只羊羔。亚伯拉罕告诉他，我的儿啊，神必预备在山上，我们走吧。到了山上啊，把坛煮好了，然后就把儿子以撒捆绑起来。那个时候以撒应该也清楚了，原来我就是燔祭的羊，可是他不挣扎，他知道父亲不会做错事，因为父亲是最爱他的。他把以撒就绑起来放在祭坛上，正想要击杀的时候，天上啊的神开口了，说，亚伯拉罕，亚伯拉罕，好了，我知道你的心了，在前面不远的地方有一只羊羔就夹在竹子当中，你就把它取来啊，代替你的儿子吧。于是亚伯拉罕就释放了他的儿子，把那只山羊啊拿起来抓来啊代替儿子，当作燔祭 来献给神。那么亚伯拉罕这样的做法，这是信心的表现哦。在人来看，如果以撒被献祭了，那怎么办呢？神的话不是又落空了吗？但是神却在紧要的关头让那只山羊来代替他的儿子以撒。所以圣经里面啊，就对这件事情呢就这样说了。看希伯来书十一章十七节，希伯来书十一章十七节，亚伯拉罕因着信被试验的时候，就把以撒献上，这就是那欢喜领受神应许的，将自己独生的儿子献上。论到这个儿子，曾有话说，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为你的后裔。他以为神还能叫人从死里复活，他也好像是从死中得回他的儿子来。这里记载亚伯拉罕奉献以撒是凭着信心哦，凭着信心。换句话讲，献以撒是有信心，非常有的信心啊。那么当时啊，亚伯拉罕是认为哈，因为神告诉他，从以撒生的才是你的子孙。那亚伯拉罕呢，把这个以撒献上了。当时他的心呢，是顺服神，把以撒献上了。他有一种信心，就是说，神能够让以撒在从死里面复活，他是这样的信心的，所以他很勇敢地献上的，因为他知道复活在神，生命在神，他相信的这一位神是使人死使人活的神，所以他不怕，他非常勇敢地献上的。那圣经说他也仿佛好像从死里面得到他的儿子一样，这就是信心。所以你看，一个有信心的呢，能够在很绝望的环境当中啊，得到一条出路，就好像亚伯拉罕奉献以撒，好像已经死了，没有希望了，但是神却能够紧要关头啊，用山羊来代替他的儿子。其他像以色列百姓呢，摩西拯救他们出埃及之后，本来啊，应该是往北啊，腓力士路去迦南地啊，一个月就到了。可是神却借着云柱火柱带领他们呢，经旷野来到红海的旁边。偏偏在这个时候，法老啊不甘愿，就把埃及国最强盛的骑兵部队啊，带领600辆，还有所有的马车啊，都动员了、要去追杀以色列民。当时以色列民呢、已经到红海的旁边，后面呢、埃及的骑兵队啊追过来，前面呢是茫茫的啊，这么一大片的红海，正是前无去路，后无退路，在这样的绝望的关头啊，怎么办呢？但是因为以色列民呢、他相信了，后来神叫摩西用他的杖啊向红海一比，红海的水就分开了，好像一道墙壁啊来保护他们。以色列百姓就走干地啊，从海中干的地走过去。那么当以色列民快要上岸的时候，埃及的军队啊，埃及的军兵已经追过来了，也下了红海。这个时候在前面的云柱啊就转到以色列民跟埃及的骑兵队中间呢，隔起来，一整夜，一整夜，云柱变成火柱，让以色列百姓这边亮光光的，让埃及这边呢是黑暗的。到了天亮啊，以色列百姓全部过红海了，神在叫摩西啊，向海一伸，然后海水就合起来，所有的埃及最精良的那些骑兵队啊，一下子被冲光了，尸首啊遍满啊海边。这个就是绝境逢生啊。再人看，后面埃及的军兵追过来，前面是红海阻隔，怎么逃也逃不了， 没有想到，在这个最紧急的时候，神却开红海的路，让他们平安的过去。所以希伯来书十一章二十九节这样说，他们因着信过红海如行干地，埃及人试着要过去就被吞灭了。这个就是以色列百姓呢，因信得到神的保佑，因信在绝处绝啊不可能的环境里面遇到一条生路了。好，再看第八，信心能够使人生出勇敢啊，信心能够让人呢、啊、生出勇敢呢 啊坚毅的心。摩西的父母他们很相信神，当时法老啊已经下令了，哪一家如果生男孩子就要把他丢到尼罗河里面去。当时啊，摩西的父母他已经生了摩西，舍不得，因为摩西太可爱了，是一个男孩子，但是把他藏起来，藏到第三个月了。我们知道小婴孩那个肺活量还不大，哭起来是有声音没有错，但是还不是很响亮。可是到了三个月，这个婴孩已经满三个月，这个时候啊，肺活量已经充足了，哭起来啊非常大声，再也不能藏了。于是啊，就用蒲草箱把它放着，留到法老女儿公主啊沐浴的地方。那么这三个月呢，他不怕王的命令啊，因为王的命令说谁留了男孩的性命呢，就是全家人要陪一起陪啊。但是摩西的父母因着信把他藏起来了，所以圣经这样描述摩西父母的信心。希伯来书十一章二十三节，摩西生下来，他的父母见他是一个俊美的孩子，就因着信把他藏了三个月，并不怕王的命令。这里特别强调他不怕王的命令，因为王是用高压的手段呢、啊，要来逼迫以色列民，要来杀害以色列的男丁。可是摩西出生了，他的父母啊因着信把他藏这三个月，所以啊，信心能够使人生出勇敢，确实是不错的。再看以斯拉，他要带领百姓呢、啊、回到耶路撒冷啊来。这个重建圣殿，当时啊，他并没有要求国王派兵来保护他们。为什么？因为以斯拉这个文士啊，他认为他已经向王做见证了，我们所敬拜的神是无所不能的神，是天上啊掌管万象的神，我们的神会保护我们，带领我们平安回到耶路撒冷。那么现在王答应了，他很不好意思啊，请求王派兵呢、啊、来保护他们，因为他事先已经表明过，我们的神会带领我们平安回耶路撒冷，所以啊，以斯拉就带着百姓呢、啊、回耶路撒冷，这样在四个月当中啊，从波斯回到耶路撒冷，这个旅途啊是非常的辛苦，啊，这么多人呢、啊，四个月，终于啊能够回到耶路撒冷，平平安安的。抵达，然后开始重建圣殿的工作。所以我们知道啊，信心能够让人产生勇敢、坚定无比的心。因此啊，当我们信徒，我们在生活上遇到困难的时候，我们的环境遇到危难的时候，不要忘记要凭着信心，完全的交托神，凭着信心向神祷告。因为信心能够让我们产出勇敢的心，让我们任何的恶劣的环境我们都不害怕。第九，信心的果效就是能够让人真诚的奉献。您看亚伯拉罕，因为他相信神， 他爱神。所以当神试验他的时候，说你把你的独生儿子以撒当作燔祭献给我，他马上去做了。亚伯拉罕奉献以撒是很真诚的，不是虚假的，不是拖拖拉拉的，打从一开始啊，他就一口答应，然后啊，他就带着以撒，带着仆人啊，该具备的东西都带了，就上摩利亚山去。当时啊，应该是没有告诉他的妻子。如果他告诉他的妻子撒拉，我看哦，撒拉一定会阻挡吧，因为到底这个女人呢、啊、比较软弱，又疼爱儿子。好不容易我90岁才生了这个儿子，现在我也100多岁了，你要把这个孩子当作燔祭，开玩笑。这个妇人啊，这个女人太太一定会阻挡，眼泪啊一把一把的来哭啊闹啊来阻挡。所以亚伯拉罕呢很真心的奉献，他不讲，但是直接的带以撒去献祭。可能他的太太也没有想到，因为平常啊亚伯拉罕常常在献祭嘛，所以就让他带去了。从这里来看说，亚伯拉罕奉献以撒就是很真诚的，一点虚假都没有。你看撒勒法的寡妇，当以利亚遇到困难的时候去他的家，他跟这个寡妇说，你做一个饼给我吃，因为天上的神说你的油不会减少，你的面粉不会减少，就是你先做饼给我吃，你本来有的不会减少。撒勒法的寡妇因着信就这样做了。那果然呢，这个面粉啊拿完了，油倒完了，还是那么多，虽然没有增加，可是就是抓不完，就是倒不完，这是因为寡妇的信心。所以寡妇因为有信心了、啊、所以他就很真诚的来奉献来做这件事。他知道这一把面只能够做一个饼啊，那一点油只能够烤这个饼用，他没有想到其他的，他很真诚的要接待这个先知啊，没有想到这一把面这样抓抓抓就是抓不完，那一点油啊怎么用也用不完。这就是神对那些有信心的人呢、啊、特别的祝福。我们也可以看出撒勒法的寡妇接待以利亚是真诚的，是真心的，就好像使徒时代圣灵降临了、啊、建设使徒教会一样，当时的信徒啊非常的爱神，真诚的对教会尽心尽力，所以把一切养生的一切的财产呢、啊、都奉献了，这是甘心乐意。所以我们说信心能够使人甘心乐意的啊，真诚的奉献。好，看第十，97页，第十，信心能够使人甘心受苦。圣经说，摩西因着信，宁愿舍去埃及的荣华富贵，宁愿舍去埃及的王位。他要与以色列百姓同受苦难。为什么他这样甘心乐意的同受苦难？本来啊，他在王宫里面可以享受王宫的生活，他生活无虑，不但是无虑啊，简直可以过奢侈的生活。这么多的公主啊服侍他，这么多的财产啊可以好好的享用，这么高的王位啊，他可以发号施令，可是他不要。因着信神，他甘愿舍去这一切的荣华富贵，因着信他甘心的跟百姓同受苦难，这个就是信心的产生的力量了。历代以来你看很多很多的圣徒，他们因为有信心就甘心忍受鞭打、捆锁、监禁、戏弄、各种言行苦难，甚至把他生命都舍掉了。为什么甘心这样子呢？因为他相信神，因为他们相信那个应许他们的是真正的伟大的神，所以他们就甘心乐意的来这样受苦，并且他们甚至把这种为神受苦当作一种荣耀， 当作一种喜乐。所以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五章啊，他就这样说过了。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十节，五章第十节，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，因为天国是他们的。人若因我辱骂你们、逼迫你们、捏造各种坏话、诽谤你们，你们就有福了，应当欢喜快乐，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。在你们以前的先知，人也是这样的逼迫他们。主耶稣告诉当时的门徒啊，说为义受逼迫有福了。那这些人为什么甘心的受逼迫呢？原来啊，他们就是相信神，相信那个看不见的神能够把最大的荣耀赏赐给他们，能够把天国最美的基业赐福给他们，所以他们因着信就甘愿忍受这些的苦楚。好，看十一，信心的果效能够胜过仇敌。我们的仇敌撒旦非常的强大，我们的仇敌魔鬼是天空属灵的恶魔，无时无刻不想方法来攻击我们、打倒我们。但是如果我们对神有信心，我们就能够胜过我们的仇敌撒旦。你看以色列百姓攻打耶利哥城，不用一兵一卒啊，不用一滴血一滴汗。圣经记载说他们带着军队啊，在耶利哥城啊，一天绕一次，一天绕一次，绕一次，六天都是这样绕一次，到第七天他们都绕城七次，最后大喊一声啊，然后啊，整个耶利哥城就倒塌了，垮下来了。你看以色列百姓信神，相信约书亚的话，就这样子来作战，结果神帮助他们呢，他们大得胜利。所以信心能够让我们得胜仇敌。大家再想想那个年轻人大卫，他没有当过兵，没有练过武器，可是他面对以色列民的仇敌非利士人哥利亚的时候，他一点都不害怕。哥利亚他是一个非常骁勇善战的勇士，人又长那么高，应该有八九尺高，拿着一把刀啊，是100多斤，全身啊钢盔铁甲。大卫啊自告奋勇去杀哥利亚，哥利亚对大卫藐视啊，看不起他，大卫呢一点害怕都没有。他对哥利亚说，你这未受割礼的非利士人啊，凭什么辱骂神的军队？就这样子，他赤手空拳呢，只有带5颗石头啊，去迎接哥利亚。圣经记载，当两个人对面的时候，大卫啊拿起一块石头，用甩石子的机旋呢，就一甩啊，就打进非利士人的头额。因为全身钢盔啊，全身铁甲，就剩了那一点点的头啊，没有包起来。就对准那里啊，一颗石头打进去，他就倒了。所以你看大卫啊，这么勇敢的面对哥利亚。大卫对哥利亚说，你打我是靠着刀枪盾矛，但是我打你是靠着永生神的名，凭着信心。所以把强敌啊制服了。这就是信心能够让我们胜过仇敌，不但是看得见的仇敌，看不见的撒旦世界我们都能够胜过。所以圣经约翰一书第五章第四节说，使我们胜过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啊，没有错。彼得前书第五章第九节，魔鬼好像吼叫的狮子，但是我们靠着信心他就逃跑了，就拿我们没办法。所以 信心确实能够让我们打败仇敌。彼得说，你们要用坚固的信心抵挡魔鬼，因为知道你们在世上的众弟兄也是经历这样的苦难。所以圣经呢一再鼓励我们大家要追求信心，然后能够胜过强敌魔鬼。信心既然有这么多的果效，这么好，那我们呢怎么样去追求信心呢？首先第一个，信心是从听到来的。听到，罗马书第十章十七节说，信道是从听到来的，听到是从基督的话来，没有错。信道就是信，是从听到来。所以我们要增强我们的信心，要让我们的信心能够增加更坚强，就是要常常听道。因为神的道理能够帮助我们有信心，神的道是带能力的，继续带能力。所以我们要常常读经，常常听道，让我们的信心增强。你看五旬节那一天，彼得啊为主耶稣做见证，有三千个人来信主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听到，内心呢受到感动了，他们觉得扎心，所以那三千个人呢就来接受啊，要求接受这个赦罪的洗礼。所以信心第一个是从听到来的，所以我们要多多听到，常常读圣经，听人勉励，才能够生发信心。第二，信心是神所赏赐的。罗马书十二章第三节，神按个人信心的程度分给人信心是神赏赐罗马书十二章第三节，我凭借所赐给我的恩对个人说，不要自己过于所当看的，要照着神所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。这里说神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，可见信心呢是神赐的。那哥林多前书十二章第九节，保罗也是这样说又有一个人蒙这位圣灵赐他信心，可见呢信心是神赐的。彼得啊，在五旬节之后，他医治一个生来就瘸腿的，后来大家都很稀奇，为什么这个人可以病得到医治呢？当时彼得怎么说？使徒行传三章十六节，我们因信他的名，他的名叫你们所看见所认识的这个人健壮了，正是他所赐的信心叫这个人在你们众人面前好了，全然好了。所以彼得啊，在美门口医治这个生来就瘸腿的人他说这个是神所赐给的信心。所以我们要有信心，第一个要听道理，常常看圣经听道理，因为道理能够帮助我们有信心。第二个就是要恳求神来赐给我们有信心，因为信心是从神来的。所以当时的使徒啊，曾经啊向主耶稣说，路加十七章第五节说，求主赐给我们信心啊。门徒对主耶稣说，求主加增我们的信心，因为我们信心不足嘛，所以我们为了要增加信心，要常常祷告，祈求神加添我们的信心。第三个，信心的来源呢，就是经过试验而渐渐增加。彼得前书第一章第七节，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，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着颂称赞荣耀尊贵。这里说信心被试验就比金子被试炼更宝贵，所以我们要增强信心要得到信心，就是不断的操练，不断的受神的试炼。你看亚伯拉罕他本来就非常有信心的， 但是神不断的操练他，最后还用这个以撒当作燔祭来操练亚伯拉罕。亚伯拉罕呢又更进一步的炉火炼金一样，非常的纯净啊、哦、所以在亚伯拉罕接受神这个最大试炼的时候，他的信心呢更进一步更坚强，他终于体会到耶和华以勒这个宝贵的教训。所谓耶和华以勒，就是神必预备，神必预备。因为有这个创世纪二十二章奉献以撒这个经验，让他体会到神必预备这个非常美妙的真理，所以到了二十四章啊，他要娶媳妇的时候，他就用这个耶和华以勒这种信心，拖着老奴仆啊，到他的故乡为他的儿子娶亲了。所以信心呢、啊，从这里又踏出一大步了。亚伯拉罕的信心，从创世纪十二章不断的操练，到二十二章是高峰，然后他体会到耶和华以勒，所以在二十四章，他才交代老奴仆为他的儿子娶媳妇，就是这个道理。所以你看，很多古圣徒啊，他们的信心都是不断的经过神的操练啊，然后啊不断的进步。就像约伯也是一样，约伯记二十三章第十节：然而他知道我所行的路，他试炼我之后，我必如金金呢。啊，确实是这样子。信心当然呢、有这么多的好处啊，而且啊，我们知道从哪里得到信心啊。但是如果相反的，一个人失去信心了，没有信心，那又怎么呢？啊，第一个，如果没有信心，那我们在活着的时候，常常有很多的刑罚，很多的灾难。不信的人呢，有刑罚，有灾难。你看以色列百姓，神好不容易啊，借着摩西把他们从埃及带出来。埃及他们已经生活四百三十年了，那从埃及出来，应该他们要感谢神，不断的赞美神，可是没有。以色列百姓呢，一出埃及来到红海边，就开始失去信心了。他们没有想到，在埃及呀、整个国家的人呢、都包围着他们，他们都能够平安呢、昂然无惧的这样出埃及。现在来到旷野、看到埃及的追兵又来，他们就害怕了，向神失去信心，对摩西说：“难道我们在埃及没有坟墓吗？为什么要死在这里？”其实这句话是在嘲笑的，因为埃及的坟墓是全世界最有名的，就是金字塔嘛。难道我们在埃及没有坟墓吗？这是在嘲笑摩西。所以摩西说：“不要怕，你们只管站住，看今天神为你们什么样的来战争。”后来以色列百姓到旷野，每遇到困难就埋怨神，怨叹摩西。所以他们很多人就在旷野倒闭了，到旷野死去了。希伯来书第三章十九节，这样看来，他们不能进入安息，是因为他们不信的缘故了。希伯来书的作者在判断呢，他们不能进入迦南地，在旷野倒闭，就是因为不信了，因为不信。所以不信的人在今生啊，在现实的生活，往往会遇到一些苦难，甚至受到神的惩罚。第二点，不信的人呢，死后还会遭到沉沦呢。所以你看圣经里面呢，马可福音十六章十六节，约翰第三章十八节，主耶稣说信的人得永生，不信的人就被定罪了。不信的人会被定罪尤其这个约翰三章十八节，信他的人不被定罪，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，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。所以这种不信的人呢，要被定罪。启示录二十一章第八节谈到第二次的死， 将来什么人会被审判到火湖里面去。启示录21:8，啊，第一句话就这样说，哦，将来啊，不能得救到地狱里面去的，唯有胆怯的、不信的，这是第二次的事，不信的。所以没有信心呢，就是将来要到火湖里面去沉沦呐，因为你不信真神，不信耶稣，不信得救的真教会。第三点，站立不住。没有信心就站立不住，尤其啊在真道上站立不住。我们这个信耶稣、遵守真道，这是一场打仗。如果没有信心的话，在道理上我们就站不住了。那站不住，那就跌倒了，跌倒就有危险。所以啊，我们在信仰的过程，我们对神、对主耶稣、对真教会要一点疑惑都没有，并且要保持充足的信心，我们才能够站立得稳，才能够坚强地面对很多的试炼，才能够坚强地面对即将要来的主耶稣。所以信心非常的重要，难怪希伯来书11:6说，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，确实是这样子。所以我们要培养信心，要追求信心，要保持信心，让我们可以因信心得来很多的福气，免得啊我们因为失去信心自己跌倒了。啊，以上我们根据8啊这个内容谈信心的问题，今天呢啊我们就讲到这里，感谢主啊，我们大家一起默祷，阿门。